所以本来这个佛性呢，我们人人都有，就是因为这个无明覆盖，所以就把它变成阿赖耶识。接着我们看看下面，所以因此此事就是众生本具的佛性，万法的根宗，就万法的根本归宗，一切善恶的本源，也是凡夫跟圣者最后的归处，这个第八阿赖耶识。所以因为呢，一切世间出世间的染净诸法，好，不管你是染污的清净的，一切法都是八识变现的，都是依此事所变现，所以才称为万法为识，就是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一心的作用，这个心识的作用。那以上呢就是介绍八识的内容，这八个识虽然各有各的名称，好，那但是它本体只有一个，总名为心王，八识心王。所以有人会觉得说八识八个，就以为这个心王有八个，哦，不是这样，那就乱死了，哦，一个已经受不了了，你太乱了。这个王的意思就是国王嘛，国王只能有一个，好，就是主的意思，那说明他具有变现万法的主动支配力，所谓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，三界唯心我们刚也大略讲，这个唯心就是真心变成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过程，这个万叫做三，就是万三界唯心，那万法唯识就是从这个阿赖耶识自证分当中变出见分，那见分相对的就是相分，哦，就是十法界里面的身心世界都是这样子来。为什么会一念无明？无明，无明从哪里来？就是说你的问题说无明从哪里来，哦，无明为什么会无明？本来我们大家都是佛，为什么我们会有无明？无明本来在哪里？无明从哪里来？什么时候来？我们说经论上告诉我们无明本无，本来就没有无明，无明就像虚空中的花朵，虚空中的花朵如果我眼睛有眼翳的话，有问题的话，我才会看到这个虚空有一个花朵，实际上虚空什么都没有，没有花，但是我执着它有花，因为我眼睛有问题，我看到虚空有一朵花。无明本无，可是众生执着，他这个如如不动的真心，他一念的妄动，所以无明无是什么？就是不嘛，跟刚刚那个无墨的无是一样的意思。不明是什么？觉，不觉的时候你就升起妄动，然后就往下就沦为生死。本来那是从哪里？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无始以来，就像一个圆一样。我现在画一个圆，你说哪里是起点？没有起点。你只要觉了之后，无明本来就没有。你说知是空花，即无轮转。如果我知道无明本来没有的话，我当下立根的人当下他就证悟了，无明本无。那我们听的就非常轻松，你就不用找一个什么东西来破这个无明。无明本来就没有，但是我们不是立根的人，所以你就要慢慢慢慢告诉你，这个我执本来没有一个我，你却一直要执着有一个我，明明没有，你就还是要执着那个我，就要从经论上慢慢慢慢学习，然后从修行，从第六意识慢慢把这个第六意识保持在当下无分别，慢慢才能回到这个真心。无明本来就没有啊，你因为你的佛性本来就具足，本来是清净的，对，那你就一念妄动，你这本来是如如不动。他就要问你自己，因为无明才会有我，不是因为有我才有无明，是因为无明才有我。对，没关系，你再想一想，我们先再往下。所以我们现在讲到就是说，他这个八识心王，他自性的功能是只有一个，但是我们从六根门头就起不同的作用，在眼识呢是能见的功能，好，那在耳识就是可以听，可以听的这个功能，在六根门头就起了不同的作用，但是它总体呢只有一个，就是叫八识心王。好，我们再看58页这里呢，他把八个识跟心所的关系在这边总和的来讲，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心所有法。 这新所有法我们在第一堂课看目录的时候知道它有几个，51个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可以再翻回去，我们看看第二大类是不是新所有法里面是不是是有六组。第一个是五片行，有没有？五片行。第二个是五别境，再来是31，有没有？31。再接下来呢是什么？六个根本烦恼，对不起，第四组根本烦恼六，里面二见包括就是五个，好，是，对，相应，它没有全啊，它只跟四个，四个已经够麻烦了，根本烦恼与生俱足，啊，称就是说，这师姐说的没有错，就是说第七是他执着我嘛，对不对？他怎么会有称？每个人都最爱我啦，我，你会不喜欢我吗？没有嘛，所以他不会有称，所以不会有称在这里。爱就是这个贪，我贪就是我爱，跟我痴还有我慢。那萨迦也见这里第一个就是我见，就是跟这个四个。那你们再下来就是下册你没有了嘛？哈，还有吗？下册你有吗？不是，我说目录还有吗？好，因为这一本我的跟这一本跟你不一样，没关系，我们再下往下看。随烦恼有几个？20个，对不对？你其中有小随10个，中随2个，无惭无愧，还有大随烦恼8个，还有不定事，这是六组呢，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二新所有法。那现在这一段呢，就在讲说这个8个事，它相应的这个新所有几个？我们看前五事，它相应的新所有哪几个？你在目录你看了哈，我念你算算看，片行5个。别境5个，还有善法11个，中随烦恼2个，大随烦恼8个，还有贪嗔痴根本烦恼3个，这样一共几个？这是前五是相应的心所，34个，对不对？同学算出来，34个，五片行5个嘛，别境5个，10个，善十一，21，中二，中两个，中随烦恼2个，23，然后8个。大随烦恼31加贪嗔痴3个，一共34，这是前五事相应的心所。再来呢，第六事相应的心所有几个？全部，你刚刚看到的51个全部都有，就是因为它相应的心所51个全部俱全，所以我们说它第六意识它造业的功能最强，造善也是它，造恶也是它，那就看它跟哪一个心所相应，这是第六意识。那第七呢？第七不是有4个根本烦恼了吗？我们知道了，我贪、我痴、我见、我慢，4个了嘛，哈，还有8个大随烦恼，就这样几个，12个，片行5个，这样几个，17是不是？还有别境里面的慧，为什么会有这个慧？别境里头有5个，为什么它单独跟慧相应？思量是思嘛，怎么会跟慧相应？我们说跟这个根本烦恼里面它执着我见有关系，这个我见它就是推度，如果它这个是正慧的话，我们说是正见，但是它就是没有一个我，它却执着有念念执着有一个我，所以我们说它是染污的，这个我见实际上它是慧心所的作用，只是他这个慧是染污的慧，不是正慧。这个跟各位再补充一下，这个在八事规矩颂里面会讲的比较清楚，都是通通在讲这个心法跟心所法相应的时候，他在染污的时候，在繁复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，等他转世成智的时候，变成圣人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，都讲得非常清楚。就是八事规矩颂，这是玄奘法师他在做完这个成为师论10卷的时候，因为太庞杂，这个窥基大师呢，弟子窥基大师就请这个玄奘大师能不能再把它精简一点，那这个玄奘大师就做了这个八事规矩颂，用寄送的方式把这个成为师论做概要的一个说明，那虽然是非常精简，但是就是非常重要，就是可以人家比喻说就是三藏12部的一个钥匙， 八事规矩颂。那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叫规矩，上礼拜的同学有问到，这个规呢就是画圆的工具，矩呢就是画方的工具，所以我们常说没有规矩就不能方圆，你不能画方也不能画圆。所以八事规矩颂就是在讲我们的事呢，它从凡位到圣位，它每一个心事的活动，它的范围各有各的范围，各有各的相应的心所，它这个作用是不能够混乱，就像这个规矩一样，必须规规矩矩的，不会有错谬，不会有错误的，叫八事规矩颂。那这个颂呢就是祭颂，每一个事就是它就分四组，前五事、第六事、第七事跟第八事，在染污的时候是什么状况，在圣人的时候转凡成圣的时候，清净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状况，在八事规矩颂里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。然后我们刚刚讲到第七而已嘛，第七就是第七事相应的星座就是十八个，那跟第八事相应的是谁，五片星，就五个，这个就是八事规矩颂里面谈到这个跟心法相应的心所有法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读了这个白法到这个心法之后，我们就知道说，你看我们种子起现行的同时，现行又回熏成为未来的种子。所以你说我们要断一个烦恼，简不简单？不简单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起现行的同时又回熏了，是不是？起现行又回熏，那我们刚刚说转世成智你怎么转？我们上礼拜有大约谈到说，好啦，我最后是要转世成智，那我第八世把它直接转成大圆净智，可以办得到吗？可以吗？第八世我们说现在更清楚了，它有三个功能，它能藏把所有一切善恶种子藏在这个第八阿赖耶识里头，有善有恶，好好坏坏全部在这里。我说我直接从第八阿赖耶识去清，每天清，把恶的种子清掉，留善的，可以吗？做得到吗？不行嘛，吃力不讨好。我们说因为它太多了，你怎么清？所以我们修行下手功夫直接从第八阿赖耶识下手是办不到的。那你说我从第七世下手可以吗？因为它就是我执的来源嘛，我们修行就是要破这个我执，我直接从第七世下手好不好？可以吗？不容易，因为我执它念念都有，恒审思量，你睡觉的时候也在，昏倒的时候也在，不容易下手，念念执第八世的见分为我，所以没办法。那第六世呢？第六世我们刚看到它相应的心所有几个？51个，里面不要忘记善法只有几个？11个，烦恼法有几个？26个。所以只是怎么样？善少恶多，跟它相应的51个又善少恶多，而且呢第七只要第六世没有保持在限量，第七世一分别，第六世一落入第二念的分别，第七世马上加进来，第七世就恒常跟四个根本烦恼相应。第六世相应的心所51个当中，又是恶多善少，我执又没有破，第七世又进来，你说这个如果没有修行的话，是不是越轮回会越差？对不对？是不是一定越来越差的嘛？因为善少恶多嘛，我执又越来越重，是不是？那哪一天会清净就很难了。但是好在怎么样，第六世作善作恶造业能力最强，就是他，我们就是把第六世好好修行，在这边下功夫就可以办到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这边学习的原因，知道这个教理是怎么一回事，然后我们修行下手处应该怎么做。那第前我们待会再留着待会再说，那前五世有没有办法转？有没有办法转？前五世我们每天五根面对五尘，你眼睛要看，耳朵要听，你见闻觉知，你说我可以不用它吗？ 不可以吗？那你直接从他转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他是最后才转。我们黑板上这样写，没有把黑板把课本说前六是一组，第七是一组，第八是一组的原因，就是把它分成四组，就是看它将来转世成智的过程。我们说前五世它会转成什么？成所作智。第六世转成什么？妙观察智。第七世转成平等性智。第八世转成大圆净智。它怎么转？要从哪里下手？我们刚分析过，第八世也不行，第七世也不行，前五世也不行，只能从第六世。那第六世我们平常日用平常怎么用功呢？你怎么下手？先要转世成智，怎么转？我们刚说第六世相应的51个心所，善少恶多，我执又还在，然后你每一个起心动念，只要心一动，心所又马上又相应，然后呢起现行的同时又回熏，所以这个习气业力就是越来越一天比一天重，一天比一天重。所以一定要从第六世下手，要修行。那怎么做呢？我们说所有一切的方法，我们一切的法门都是在练习一件事情，就是第六世怎么保持无分别，让它保持限量。你今天持咒也好，念佛也好，修各种止观各种法门，都是在做这件事情，练习我们的第六意识保持无分别。我今天属习就所缘境，在这个数字上就好好的，只有数字就是数，只有一到十，其他妄念完全没有。练习这个第六意识，一碰到这个所缘境，我就好好的圆住这个所缘，其他什么其他的都没有。今天换一个法门，我念佛只有佛号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把这个第六意识的心训练好之后，它慢慢成为妙观察智之后，然后第七识呢，它在你第六识保持无分别的时候，第七识它就没有熏习我执的这个机会。渐渐呢，这个我执的它这个势力会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。所以第六识可以转成妙观察智的时候，第七识慢慢才能转成平等性智。等第七识转成平等性智的时候，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。大圆净智之后，前五识才转成成所作智。所以我们在唯识上有一句话叫做六七因中转，五八果上缘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因中你要修行的下手处只有第六识，因为第七识是内执，你碰不到它，所以从第六识下手修止观，把这个心训练成限量无分别，那果上的这个第八识跟前五识它自然就转了。这个过程是这样。好啦，那你说上个礼拜同学有问到，那我已经做的，我历劫以来生生世世累劫以来所做的好好坏都在第八识了，那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我现在知道第心法这个原理，我往后我可以不造恶，过去的怎么办？不让它起现行，不要让恶缘生起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对呀，没有错啊。可是它什么时候生起来我不知道啊，怎么办？所以在广论里面他就谈到势力对峙很重要。已经造的怎么办？他也在第八阿赖耶识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忏悔，让他不起，就自成的忏悔。这个忏悔呢，你要先要知道什么？你以前所造的业最大的在哪里，错在哪里，你才有可以忏啊。你要明白业果的道理，你才能够有地方可以忏啊，才知道要忏什么。不然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跟人家去拜个水忏，那要忏什么？不知道。等拜完了，好像一个活动结束了又回来，依然故我，业力习气依然一分不减。因为你不知道你错在哪里，不知道要忏什么，你不知道业果的道理，不知道。我不知道我哪一个我错在哪里，我让我怎么忏呢？怎么样自诚忏悔？真正祖师大德说，自诚忏悔是忏到什么程度叫自诚忏悔？你的毛孔出血，我们会流汗就不错了。 所以你今天假设多病的话，你知道你哪一个业重吗？杀业嘛，对不对？你说我是个农夫，我种的东西它都不长，都结不出果来，什么业比较重？你要怎么忏？这是杀业重啊！我好不容易种那个药草，长得很漂亮，可是就是没有药效，也是杀业重啊！这个我们都要知道啊。所以业果的道理你要明白，你才知道我错在哪里，我现在受的果报，我是前世造什么因。你不知道你怎么忏。我们上礼拜谈孟昌老上来讲这个沾茶三恶业报经，你也可以用沾茶轮来沾，就知道说我十二业里面哪一个业比较重，我们就从重的先忏，先把它忏悔掉。好，这个就是忏悔。忏悔呢，就是要拔除过去已经造的这个恶业，要把它拔掉，叫拔除力。那这个忏悔的之前，你要知道你犯的这个业在哪里，所以你必须要明白业果的道理，你必须要知道，你才能够去忏悔。再来呢，我们说忏悔的话，这个业力的种子只是削薄而已，势力削弱而已，它还在。只要种子还在，它遇缘对境的时候，外力的牵引它还是要起现行。那怎么办？就要对治力。这对治力最根本的就是来清净我们业力的种子，要把它清掉。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慧。什么样的智慧呢？明白一切法都是因缘有，自性空，这个业力的种子才能有办法根除。我们一再讲，你定力只能扶住，你扶得再好，它不让它起现行，可是一对缘，你这个定力一不小心，它还是要冒出来。所以只有慧呢，这空性的智慧才能够连根拔除这个业力的种子。没有这个种子，就不用受报。只要有种子，它遇缘对境的时候，因缘和合，它还是要受报。所以这个对治力呢，就是要有空性的智慧。那这空性的智慧要怎么熏习？就是我们要经常去读诵大乘里面般若空性的这些经典，金刚经也好，或者是心经也好，和般若经也好，就多读这些经典，看能不能我们契入这个空性之后，才有办法明白这个空性的道理，这个种子呢才能够有根除的这一天。不然光是忏悔呢，它种子削薄了，但是还在的话，还是要感果。还有呢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在对治力这个部分，我们还可以行善，行一切的善。最明显就是十善业啦。我们在座有很多受过五戒菩萨戒的，还没受的人，我们也应该要了解十善业的内容。你不要去造十恶业，对不对？你多行善，这个行善十善业，身口意方面呢，身呢不杀盗淫，然后口呢不恶口，不恶，不绮语，不两舌，恶口妄语，绮语两舌，然后意业呢不贪嗔痴。那我们在座，我们来学习佛法，有心来学习，都不会再造这个很明显的十二业，对不对？你杀，你不会杀活鱼，不会杀鸡，不会杀鸭，都不会了嘛。但是我们在家里有没有可能杀蟑螂、杀蚂蚁、杀蚊子？有没有？难免吗？还是会杀，对不对？这还是杀。所以我们宁可把我们的周遭的居住的环境打扫干净，然后呢，你再呢加上你持戒清净的话，你这些蚊虫蚂蚁自然会离你远远的。我们从很多祖师大德的公案里面都可以看到，像印光祖师他出到这个苏州灵岩山寺的时候，他的疗房里面就有很多的臭虫，这个弟子呢就要把这个臭虫驱走，印光祖师阻止的，阻止以后没过，大家想起来的时候再去看，诶，房间里面已经没有臭虫。所以只要你持戒清净的话，这些东西它自然会离你远远的，会不会干扰你修行。那我们修行力可能还不够的时候，就尽量把这个环境打扫干净， 不要碰到这样的缘，不小心有蚊子有蟑螂的时候，有蚂蚁的时候，不小心还是会弄死它，那还是有业债，还是这个杀业还是免不了。那我们说道，道我们当然不会再去偷人家东西，不会吗？那你还有没有可能公务私用？有没有可能在办公室的时候，明明是办公室的笔，就拿来这边写一写，抄一抄，或是纸，办公室的纸拿出来几张白的，拿来家里用一用，有没有可能？会不会再犯这种？或是电话啊，在办公室的时间是公家的时间，又处理私人的事情，用办公室的电话，有没有？这就是非常微小的道，这还是道。还有我们快报税了，会不会逃漏税？这个也是道。